但是呢，这个研究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对做研究的人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会发现，当你在搜集这些帖子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因为中国经常会发生这种删帖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数据库就非常的不完整。然后这是做新媒体研究的人，可能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就比如说你研究郭美美事件，你突然发现从第一天到第五天的所有的有郭美美字样的这些帖子都已经不见了，所以这就让你的研究很多时候没办法进行下去。厦门 PX 事件，其实我当时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反正基本的状况呢，就是我就大概看这本书上说一说，因为我当时是没有听说过，只是我当时有个实习生，后来在厦门工作，然后呢，他就在那段时间，他经常在 MSN 上跟我说这件事情，但是我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因为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让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这个基本的事件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是有一家台资公司，然后呢，准备在厦门一个海沧区盖一个做一个项目，盖一个工厂，那个工厂就是PX 一个生产原料的生产线。然后呢，这个东西其实是会有很大的环境污染的这种的可能。然后有人就觉得这是会严重的影响到厦门的安全，但是呢，它这个项目通过了各种各样的审批，包括什么什么环保总局啊，什么发改委啊，就通过了拥有任何的批文，然后马上就要行进中，然后就有一些一开始是厦门大学的一些老师就开始认为这件事情非常严重，所以他们开始向领导反映，但领导没有管，厦门的领导没有管，然后他在两会的时候又向政协然后提案，然后也没有特别确切的消息，然后最后是在厦门本地的有一个叫连月的，他在博客上有转了这个一个外地的报纸的一篇文章，然后开始公众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很多人是从这个连月的这篇博客上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始进入网络的讨论的时期，就大家开始各种各样的这种议论，然后开始到了6月份的时候呢，就大家开始他们叫散步来表达意见，通过散步来表达他们的想法。然后后来就来开后来的后来的结果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素了，但主要可能也不是这个散步的原因，是可能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导致最后这个 PX 的项目就决定迁离厦门。所以说呢，就是对，所以这件厦门 PX 事件就被叫做2007年的中国公共事件元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所以基本的状况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这个作者他用的理论是这个叫政治效度的政治效度这么一个角度来切入。这所谓政治效度是我们觉得我们参加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用，简单说就是这个样子。就在中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愿意来讨论一些事情，不愿意来加入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是因为我们觉得没有用，说了也是白说，做了也是白做啊。所以它也是基于一些，比如说班德拉，他在77年有提出一些模型叫 belief and behavior 这么一些模型来探讨这些事情。然后一个是内在效度，就对个人来说，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你有感受到说我在中间起到作用了吗？是这么一种效度。第二个是外在的效度，就你觉得政府有在听你的说话，有在给你做出一些正面的反馈吗？那之前有一些研究就是说，在因为很 之前有一些人会认为在这种 transitional society， 就是在变迁中的社会呢，可能一个社会的这种政治效度啊会有变化，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并不是说我一开始这个社会，比如说我现在说没用，那么以后也没有用，并不是说我今天我表达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那么明年我表达意见也一样不会被采纳。其实这个社会在变化，所以呢，当我们来测试自己的效度的时候，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它。所以第三种效度是集体的效度，就是你觉得在这种整体的层次上，如果我们用集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会不会更好一些。所以中国社会呢，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比较低的参与度和比较低的政治效度的一个社会，因为很多人我们会觉得我们说多了是没有用的。然后比如说像这一个数据说信访，就我们通过上访啊信访啊这些事情也能了解到，就是信访基本是不被采纳，就1%的信访是得到有效的处理。然后我们也会认为信访是一个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我们都是要制止它。所以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那中国人比较多的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是有一个研究，有一个问卷调查，就是他们的公共参与是就是拉关系然后送礼，这是大家自己的一种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但更多的是为个人的利益，就是你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你朋友的事情，你要去送礼，你要去求人，这就是我们来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那这件事情呢，最后是成功，最后是大家的参与最后有改变到这件事情的进展。比如说像 PX 这个项目就已经搬离了厦门，但是在对这些市民的采访中会发现，大部分的市民不觉得这件事情跟他们在网络上的讨论跟他们的散步有关系，他们觉得这是领导们之间的一些斗争，或者是他们之间的一些考虑才是最重要的因素。然后另外也是因为在这件事里面有很多的专家，很多意见领袖，就像刚刚说的厦门大学的教授，他们也是政协的委员，所以他们都是非常有权威性的专家，他们的意见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会觉得因为网络基本上确实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方式可以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就如果他们没有在网络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可能这个项目以及政府就不会知道这个事情真的是对他们的影响很大。然后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 media loop 这件事情，就是在1997年的曼宁提出来的 loop， 就是一个圈子，一个 media loop， 就是其实在今天早上好像在微博上有看见有人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是那个武大的那个叫什么，是武大的对，武大沈阳，他有发一个帖子，就说这个新媒体怎么样才能引发传统媒体的卷入，类似这样的一个议题。其实就是 media loop 这么一个概念，可以来大概来说一些这个事情。就当我们在网络上引发各种各样讨论的时候，我们传统媒体是对它形成一种补充，还是说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然后这个 Giddens 在1990年的时候就认为，主流的媒体其实更像我们的一种很多的专业专家的体系，就我们虽然不相信某一个具体的专家，但是我们对整个这个专家的制度我们是信任的。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不相信中央电视台说的某一些新闻，但是我们对这个电视台总体，我们觉得电视是比网络上更有信度的。 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把关人，他们有更优厚的资源，他们有历史更悠久的这种采编的原则，所以我们相信他们对事实的核查会比网络更加的精准。所以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我们对比如说主流媒体或者对大的电视台、大的报纸的诟病，但是从总体上，主流媒体依然是一个非常有强大、有credibility 的一个系统。就像每一个系统里出现医生的系统，和比如说警察的系统这种专家系统，而我们现在兴起的这些新媒体只是对它的一个挑战和补充而已。所以最终我们是希望他们两者会达到一个互动，这样才能产生一个新媒体这个新的媒体事件的效果。所以关于网络在这些事情上的作用呢，就有非常的不统一的意见。比如有人认为网络就是提供了更多的大家表达意见的渠道，然后也增加了更多的互动性，然后会它的某一些事情在这种网络事件上某一些事情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同时呢，另一方面的人也会觉得，因为你在网络上只是发了一个微博，你就觉得自己在参与这件事情了，你只是点击了一下某个投票，你就参与这件事情了，但事实上你的这种简单的行为可能会让你觉得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会 displace， 就是会阻止你在线下来做更多的努力。这就像有一个效应叫围观效应 bystander effect， 就是当围观的人越多的时候，就是你其实越少人可能会做出反应，就是因为网络的存在就让很多事情变得更简单，更简单以后呢，它可能产生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大家都会觉得现在我们最流行的事情可能就是在国外就是 Facebook 和 Twitter， 还有 MySpace 在之前是很流行，甚至在2009年一直是国外教新媒体教的比较多的一个案例。但是呢，到现在已经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在开始研究 Facebook， 研究 Twitter， 所以他就觉得我们现在教的东西可能需要给他一个新的命名，所以他叫它叫新兴媒体、新兴媒介，或者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指的新兴媒介呢，包括博客、Wikipedia、Facebook、YouTube、Twitter， 其实跟我们通常理解的这 social media 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只是用了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分类的方法。然后这是一个他们基本的这些媒介产生的一个时间表。然后这保罗·莱文森呢，就提出这新兴媒体，他之所以叫他们新兴媒体，他的一些标准就是，第一个是所有的消费者其实现在都成了生产者，就像我们之前有一门课上里面说到这个串众这么一个词 ，prosumer， 就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然后他们自己会产生很多内容，然后大家共享，形成一个社区这样子。第二点是在这个新兴媒体里面呢，就是大家开始都是变成业余的人士，而他们的很多人之所以愿意去 Facebook 或者去 Twitter 去看别人怎么样评价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不像媒体，他们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钱，或者也不是因为别人雇佣他来做这件事情，只是他们自己因为对这件事情有兴趣，所以他们来制造这些内容，所以这在有一些方面就是会提升这些内容的可信度。虽然很多人会觉得你们是业余人士，你们做的东西会没有那么的专业，没有那么的，因为缺少资源所以没有那么高质量，但是呢，因为他们不是受雇于某一些机构，所以他们有一些拥有独立的特性，就非常 independent， 所以这一方面也会增加他们的可信度。第三个就是这些内容他们通常都是免费的，你们都可以不用付钱得到这些东西，就比如说你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你看别人的 帖子或者内容，你不用为此付钱，不像你去看报纸的，比如说像你去看 CNN.com 或者看时代周刊，你需要来订阅，即使在网络上。还有一个是他们这些媒体不同的新兴媒体之间，他们互相的关系是一是竞争的，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互相促进。就拿国内的这个状况来看，比如说你在土豆网上你看见一个链接，看见一个视频非常好，它下面会有一排的小图标，就是你可以分享到开心网、分享到微博、分享到人人之类的。然后在国外就更是，基本上每一个网站下面都会说你可以分享到 Facebook、分享到 Twitter。所以这就是它非常强大的地方，它可以把整个的网络世界通过这样的一个入口把它连接起来。第五个就是这些网站呢，它们不像之前那样是一个搜索引擎或者是 email， 就是它跟 Google 和 Hotmail 或者 Gmail 这样的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自从这个保罗·莱文森呢，就2009年他提出这么一个新兴媒介的概念之后呢，就有人开始认为说，现在我们对媒体的认识应该是用这种三分天下的这么一些看法，就是我们要把它分成旧媒体、新媒体和现在我们要把它叫新兴媒体这三个阶段。比如说像新兴媒介这本书的翻译者何道宽先生，他就这么认为，他觉得我们现在可能这个时代开始重新的思考这么一个分类的方法。但是也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我们觉得新兴媒体这个概念就是有一点突兀出来的，就我们并不认为新媒体这个概念所能涵盖的内容已经被突破了。就像我们看到了新兴媒体，它提到了这些媒介形式其实还是在新媒体里面。所以在这门课上，我希望还是用 social media， 就是用社会化媒体来解释刚刚提到的这些媒介形式，像 Facebook、Twitter 这样的。但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因为这些媒体呢，就是因为特别新，非常与时俱进，就像 MySpace 这样子，可能前两年已经还是非常火，还是大家做学生们做课堂作业的时候必须要分析的一些案例。但是现在已经风光不再，像刚刚应该是今年刚刚卖给了一个叫 Specific Media。然后以非常低的价格就卖掉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就需要用这个 John Dewey 杜威他的一句话，就说就是我们就是要在实践中学习，我们要通常要在这个真正的领域里面来看这些媒介的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摸索它的一些特性。所以虽然刚刚提到的名字叫 New Media，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是希望用社会化媒体这么一个概念来理解刚刚提到的这些媒介，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加，因为社会化媒体就比较偏重它的这种社交的一些特性，而这些特性是我们理解它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Wikipedia 上面对社会化媒体的定义是，就是它就是一个为大家提供 social interaction， 就是社交的一个媒体。所以它的主要的焦点就在于它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社交的工具，提供一个社交的场所。然后有一些学者也其他的定义，比如说包括也是认为它是在基于 Web 2.0 这么一个概念下的一些应用。然后这些应用呢，可以让用户来自己制造一些内容，就是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就 UGC。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接触过 UGC 这么一个概念，就用户自己创造的内容。因为上周五下课以后呢，就我一看我的手机有11个未接来电，然后我打电话过去问，是我的一个原来的同事，在中央台的做纪录片的同事，要找我谈一下这个 UGC 这么一个东西。因为是优酷，因为最近刚刚上市，所以他们要在快速扩张，然后他们就找了我这个同事去做他们的纪录片频道的主编。所以他们就要开始来一些面向未来的，比如说手机啊，面向 iPad 这样来 规划他们的这么一个频道。所以，但是因为我的同事他们是从传统媒体过来的，他们是一种精英式的一种态度，就认为纪录片就应该是专业人士用专业的机器以专业的水准来制造的东西。那但其实呢，在这样一个社会化的媒介环境下，比如说像 YouTube， 它更多的都是用户大家自己创造的内容，所以都是大家自己随便拍的一些视频，然后传到网上大家分享。它的创造力和魅力就在于它是 user generated content。所以可能对一个传统媒体进入这种社会化媒体的一个人来说，理解和掌握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是有需要一点时间，我觉得。然后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呢，他们觉得 social media 是 consumer generated media， 就是是顾客自己来创造内容的一种媒介。然后这种社会化媒体的一些特性是，第一个它是非常去中心化的，就不像以前那样是某一家或者两家大的媒体然后掌控信息的制造和传播的一种模式。然后它也是 less hierarchy， 就是更少的等级化。等级化的意思在这个媒体用这个媒体环境里来说，就是以前是大众媒体说什么你观众和听众你只能听什么，那你没有很大的这种权利来影响到信息的制造。而这种我们叫 feedback loop， 就是反馈环，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大家用户或者普通民众的声音你能不能反馈到这么一个权力中心的人的耳中，然后他因此做出一些修正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促进民主的一点。而现在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呢，就可以让这种等级化变得微弱一些，然后呢它也提供了更多的一种制造和使用的方式。